自古以来，从旧约到新约，神祝福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顺服的就必蒙福。那么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必临到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来明白神的话语，也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语。就好像说，包括了这一个带有应许的这个诫命，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孝顺父母，便你得福在世长寿。有一天，在一辆公车上坐满了许多老阿婆跟老阿伯，然后这个陈老阿婆呢就开始说，我的大儿子一直要我住在台北，我的二儿子呢一直要我住高雄。车上人听了以后就称赞，哦，他们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孝顺，这位陈老阿婆。有些人还说他真的好命，儿子都要来请他跟他一起住。过了一会儿呢，这个陈老阿婆就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啊，我的大儿子住在高雄，我的二儿子住在台北。告诉旁边人说，要孝敬父母。是的，顺服就必蒙福。特别是让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去遵行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必临到我们。我们今年教会宣教月的主题是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说我们希望能够走上一条过去我们没有走上的道路。当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寻求神的心意。好了，我们在新的道路里面能够领受神给我们新的恩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我们怎样在新的道路里面能够来领受神给我们新的恩膏。首先我们必须要学习聆听，刚才旁边说学习聆听，学习聆听，明白神对世人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要知道说，神的日子逐渐近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但我们想说，从耶稣基督离开门徒之前就已经预先告诉他们说他们会被卖，但是耶稣基督去了以后呢，会再来接门徒到他哪里去。但是2000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还迟迟还会来到呢？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是神在耽延他的时间。其实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乃是愿意怎么样，愿意人人都悔改。告诉旁边人说，神愿意人人都悔改。神愿意人人都悔改，因此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神当然好像迟迟未来到，他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什么？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你们。告诉旁边说，神在宽容我们。神乃是在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是让全世界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都有机会来悔改，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领受神给他们恩典和给他们的宝贵的救恩。这是为什么教会过去20年来，我们在22个国家，其实当林牧师上个礼拜讲了以后呢，宣教部同工就纠正他说，不是22个国家，24个国家，我们有190间的分堂。因为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传遍万国万民，因为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人人都能够机会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阿们。所以因此我们今年的宣教的主题是，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求神继续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周围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看见到处都有人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救主。我们可以知道神很多时候透过许许多多的一些事件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世代的需要。所以有一次，当耶稣基督在雅各井旁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当门徒回来以后看见非常的讶异，为什么耶稣基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互相不来往的，因此耶稣可以说反传统反文化的跟一个跟犹太人完全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 但是你可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耶稣乃是告诉门徒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多少个月呢？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包括当时与犹太人敌对的撒玛利亚妇人，因为听了耶稣基督传讲的道理，他信了耶稣，也带领他城里面许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很多时候透过许多的事情，甚至环境，甚至一些天灾人祸，来预备人的心，告诉我们说庄稼已经熟了。想想过去两个月来，上个月我们在休斯顿的风灾，接着在墨西哥的大地震，然后在 Puerto Rico 的这个飓风，加上上个礼拜天在拉斯维加的枪杀案件，杀死了58个人，500多人受伤，再加上北韩核子武器的威胁，我们看见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依靠什么。在这个时代，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救主，所以耶稣基督说庄稼已经熟了。看看你身边左右的人，你的同事，包括你的左邻右舍，心中惶恐不安，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什么的样子。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我们要来广传福音，因为庄稼的确已经熟了。连我们今年四月份，我们短宣队到这个非常危险，可以说瓜地马拉政府都不管的一个城市，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好像预备好要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先知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在中南美洲向西班牙语系的这些同胞这些居民来传讲福音。因此今年我们四月份有短宣队到瓜地马拉去，我们看看瓜地马拉的两张相片。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看见神其实已早在这个瓜地马拉阿摩隆嘎做了转化的工作，神已经在中南美洲预备好庄稼等候我们去收割。所以当我们到了当时最危险的城市雷莫纳，这个城市可以说政府已经完全放弃，连警察都不敢去的地方，当我们在那里举行聚会的时候，看到许多的人，他们愿意听福音，而且愿意接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看看下一张照片，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非常欢喜快乐，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给他们的医治。我们看见庄稼的确已经熟了，神要带我们走上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将来希望能够在明年能够在瓜地马拉能够开始有我们的分堂，好让福音能够传遍到西班牙语系的这些百姓当中。阿们。所以首先我们学习来聆听明白神对世人的心意。你明白神对你家人的心意吗？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的心意吗？当你明白神的心意以后，你才有神那个怜悯的心，盼望他们快快能够悔改，能够转向耶稣基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因此在新的道路里面，我们首先要学习聆听，然后第二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告诉旁边说，我们要顺服，要顺服神给你我的呼召。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一样，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跟从我。当我们来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身边左右的人。其实不但是我们跟随做主的门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什么职分呢？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他们这个职分。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先看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什么？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什么职分分赐给我们。神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英文说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把这样劝人和好的这样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位分赐给我们。因此呢，第二十节说什么呢？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什么？基督的使者。使者这个意思就是说大使的意思。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大使。阿们。告诉同学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请问大使的工作是什么？当美国政府要派一个大使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这个大使是做什么工作？乃是代表美国的政府在那里来执行美国政府要在当地执行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乃是代表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乃是从天上派我们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因此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不只是做一个工程师或者高级主管，你乃是一个更崇高的一个身份，你是什么？基督耶稣的大使啊！你要在你的公司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来执行神在这个地上要执行的话语，执行的旨意。不论你在任何的工作环境，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社区里面，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因此你要来活出大使要你活出的生命，你要按照大使基督所差派我们要执行的旨意，在你的公司，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岗位上能够做好你大使的工作，因为你是代表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何等尊贵的身份，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召是这么的宝贵，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和好，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工作赐给我们。所以当你身边有一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的公司还有一些没有认识主的人，你要成为他们的大使，要把神的使命、神的福音、神的爱能够与他们来分享。阿们。不然是我们 要如此做，我们必须要怎么样？顺服。因为顺服就必蒙福，告诉旁边说，顺服就必蒙福。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成为基督的大使，我们就在我们生活的岗位上能够活出基督大使的生命来。因为顺服就必蒙福。那你说我们大家既然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大使，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能够代表基督，那为什么还有全职的牧者呢？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是一样，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但是神在某些人身上有个特别的带领或者特别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地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全时间来装备这些大使，能够来鼓励这些大使，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岗位上、各样的场合上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是呼召一些人出来全时间来奉献来服侍他。我记得1983年，我还在念建筑系的时候，参加了由基督使者协会举办的北美第一次的华人拆船大会，在华盛顿 DC。 那时候师母也跟我们一起去，那时候我们还不是这个夫妻哈。当时林牧师也在这个特会里面，我记得在这个宣教大会里面，神就透过一句话好像深深扎了我的心，让我明白说，原来神对我的心意，神对我的呼召，不只是要我做一个建筑师，要我能够全时间奉献，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出口，能够成为全时间奉献的一个牧者。所以当时这句话是哪一句话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哇！当我听到这句话，首先有点害怕。我说：“主啊，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好像这句话，神好像对着我说。讲员那时候有600多人参加这个聚会，我好像感觉到讲员就对我讲这一句话：“哇，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就开始思想过去我生活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到英国去有机会重生得救，然后现在在美国念建筑系，我一生都在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计划，但是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却没有想我能够为神的国做什么。所以当这句话临到我的时候，我不传福音有祸了，我真的感觉到神啊，我真的有祸了。接下来一句话说什么呢？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换句话说，逃不了。你要做吗？你不做吗？他说这个责任托付给你了。如果不甘心去做呢？其实你已经有这个责任，你甘心去做呢就有赏赐。哇！但是我挣扎了好久，终于在神面前顺服的时候说，成吧，好吧，既然你要呼召我，那我全时间奉献来服侍你，我就顺服你。但我回到我们当时的查经班以后，没想到当地的同工弟兄姐妹都告诉我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奉献做传道人了，我根本没有理由不能不顺服神。他们给我的印证加上我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因此我就顺服神。想起来这20几年在神全世界的服侍的道路里面，滴满了神恩典的自由。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必蒙福。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特别的带领是什么？神给你特别的呼召是什么？神把你带到这个公司，带到这个地方，带到这个矽谷，带到这个环境，神对你的特别的带领是什么？可能在你公司里面只有你一个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你就是这个公司里面的大使啊！你好好使用你的影响，你好好使用你的生命，让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成为光，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同样的，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你特别的带领是什么，好让你能够顺服神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祝福就临到你身上。阿们。所以第二，我们要走上新的道路，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我们要来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他，走上神要我们走上的道路。阿们。然后最后第三，当我们要走上新的道路，领受新的恩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一定要学习跨越。告诉旁边的人说，学习跨越，学习跨越。因为当你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呢，神赐给你新的恩膏，能够帮助你跨越。这是我20多年来的服事里面所经历所见证的，每次当你神要你跨越的时候呢，神肯定会把新的恩膏赐给你，让你能够在你所现在神所托付给你的岗位上，让你能够有恩膏，有能力，有智慧，能够完成神给你的托付。阿们。但许多时候我们心中里面很多的恐惧，比如说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十几个短宣队到非洲，到亚洲，到缅甸，到印度各地地方去，许多人听到以后都不敢去。为什么呢？我们心中里面害怕，我们跨越不出我们自己的局限，跨越不出我们自己里面的惧怕。因此当我们讲到跨越的时候，要领受神给我们新的恩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跨越两方面。首先第一是跨越自己的恐惧，告诉朋友说，跨越自己的恐惧，跨越自己的恐惧，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当你想到要去非洲短宣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害怕，哎呦，那里面的食物好可怕，水土又不服，这个环境又这么多 Holy Road， 到底我去的时候我到底能够不能够生存？因此我们心中里面很多的跨越，很多的恐惧，我们走不出去。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自己的恐惧，我们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呢，神就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迹奇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我们会经历神迹奇事。在福音书里面有第二个福音书，就马可福音也讲到这个大使命，特别讲到我们出去的时候神怎么与我们同工。我们来看看大使命的第二个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到第18节，这里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走到22个国家、24个国家，以后30个国家、40个国家，走到万国万民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给万民听，让信而受洗的人呢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被定罪。然后很宝贵的两节圣经要你记得的，第17节跟第18节，信的人呢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谁是信的人？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神把这个大使命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什么？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虽然这十几年在生命河的短宣队里面，我还没有经历过手拿蛇或者喝什么毒物，但是却在印尼的大风浪冬中几乎要死去，却没有死就回来了。然后在菲律宾的时候遇到这个大台风，哦，几乎不能够离开，但是神也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离开。我们看了许许多多经过的这些宣教的工厂，看见神如何保守我们，真的是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哦，当你真的是凭信心跨出去的时候，当你凭信心跨越出去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就经历，哎，神说还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当你想到短宣队的时候，去非洲，去印度，去别的国家，你心中难免会有些恐惧，因为我们非常习惯在我们非常舒适的环境。所以当我们讲到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当你愿意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必经历神新的恩膏，就必经历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礼拜三我刚刚从印度回来，我们这次有4个大能的勇士跟我一起去印度。起初他们临去之前，大家非常的担心，哎，到底那里水怎么办？要不要用这个瓶装水 来刷牙？到你每天吃颗粒的话，会不会拉肚子？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顾虑，因为没有去过印度，他们四个都没去过印度，我是去过印度的，他们没去过印度，非常的担心，有许多的事情他们不明白，所以因此难免心中感觉到一种恐惧。我就告诉他们说，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的，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手拿毒蛇，对不对？然后你喝毒物也不必害怕。借我们五个人到印度去，你看看下面一张 图片，我们在路边喝椰子水，然后呢，在可以说印度可以说全世界什么最牛的城市，看看下一张就知道了。印度可以说真的是全世界最牛的城市，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牛可以在路上大摇大摆、通行无阻的招摇过市，连汽车都不敢对它怎么样，真的够牛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每天呢，一天三餐吃 curry， 然后呢，我们也喝，就是当然不是随便乱喝水哈。我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在那里欢欢喜喜的跟当地的谁印度人一起服侍。看看下一张图片，跟当地的印度人，我们素不相识的在一起，就感觉到一家人一样，能够在一起服侍，在他们的敬拜团跟他们一起服侍，一起来配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哎，神迹其实就随着我们。怎么知道呢？礼拜五我去参加另外一个小组的聚会，然后其中小组的一个同工就告诉我说，他去出差印度两次，公司派他去印度出差，同样的地方，而且住高级酒店，比我们还要高级的酒店。两次去印度，两次拉肚子拉得快不行了。我们去印度7天呢，住的还不是那么高级的酒店呢，没有一个人拉肚子。然后昨天去参加另外一个牧区的一个 barbecue 的聚会，那个姐妹告诉我说，几年前她去公司派她到印度去出差，去了2个礼拜就提前回来了，再也不敢去了。哈利路亚！当你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圣灵说，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你，连不敢吃 curry 的连牧师都去印度了。哈利路亚！当你以后就常常派我去了，我喜欢吃 curry。 所以当我们平行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工，神迹奇事就随着我们。所以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明年我们有短宣队，我相信会去一些你过去想都没想过的地方，中南美洲，可能再去印度、缅甸或者哈萨克，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的。但是当你要跨越你自己的恐惧，当你平行里走出去的时候，你必要经历神迹奇事要随着你。阿们。很多我们坐在教会，我们在细谷生活，我们很难想象到说，原来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跨越我们自己的恐惧，能够经历神与我们同工所带来的喜乐。第二方面，你要跨越的是什么？跨越你的有限。告诉朋友说，跨越你的有限。另外一个，我们要踏出去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想说，哎，我们自己非常有限，虽然我是电脑工程师，但是我的英文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的恩赐不是那么的明显，我又不会带敬拜，又不会带游戏，又不会带查经，我怎么能够去短宣呢？其实短宣就是要你出去，让你能够跨越你自己的有限。你不是依靠你自己，依靠什么？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他们告诉你说，多少次我去之前预备了许多的讲稿，许多的讲章，一到那里去呢，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当地的这个听众是完全不一样。最明显的一次到缅甸去的时候，预备了很多的奖章，没想到第二天一到聚会的场所，200个孩子坐在我面前，都是儿童啊。我预备的奖章是要对大人讲的道，200个孩子摆在我面前，临时要换主题啊，临时要换信息，你怎么办？拼命方言祷告了，求神的灵充满你。哎，圣靠着圣灵的大能，哎，你真的是可以按照神给你的话语，按照神给你的话语来牧养这200多位的孤儿孩子。当我们真的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经历圣灵与我们同工，让我们的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这次去印度，我们真的经历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林牧师不是说吗，去非洲跟去印度我相信非常的相似，学习忍耐的功课。因为在非洲，在印度，你明白一件事情，等候神的时候呢，你知道神会来，但却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也会来。在印度跟非洲也是一样，你知道牧者会来接你，这样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你就在那里耐心的等候，每天都在酒店的门口等候牧者什么时候来，就好像等候神来一样。哦，礼拜天早上10点聚会，10:20还没有来，11点才开始聚会，聚会完毕的时候已经1:20，肚子里面在咕咕在叫，好饿了。 学习忍耐的功课，在矽谷我们非常忙碌，我们非常非常的注重时间要准时，但是一到这些喧闹的地方，让你能够放轻松，因为心中有爱就能够包容，我们就等吧等吧等吧，终于一天神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牧者一定来到。然后第二个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因为神会给我们能力做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早在去印度之前，我就告诉我们印度的牧者，我们有五个人要去，请你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他迟迟都没有回信，直到我们临走这一天才告诉我们大约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礼拜四早上到的时候，礼拜四晚上带我们去吃饭以后，就告诉我们说，哎，礼拜六我们一个儿童节目，你们要不要带？哇，我说礼拜六儿童节目，今天是礼拜四晚上，礼拜五就有一天的时间，现在才告诉我们说礼拜六要不要带儿童节目。没想到我们四个弟兄姐妹非常奋勇说没问题，我们就带。哇，佩服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24小时之内呢，就预备要带敬拜，带儿童敬拜啊，5岁到15岁，30几个印度小孩啊，不是教中文的，教英文的。然后带他们敬拜，然后就还带他们做游戏，还有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哇，我们这四个大的勇士非常勇敢，就接下这个服事，就赶快的预备。我们看看这几张图画。哇，就带领他们唱诗歌，我才知道哇，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太棒了。哇，他们可以用英文来教他们唱诗歌，然后有动作。然后更妙的是，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呢还教他们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下一张看一看，剪刀石头布。教印度小孩玩剪刀石头布啊。哇，他们玩得好开心，不亦乐乎，还要再玩。哦，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太棒了。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准备好了要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要讲约拿的故事。没想到到了现场以后，师母说，哎，我们最近在讲大卫的系列，好不好你讲大卫的故事。哇，听说，哎，他又不是传道人，那刚预备好的约拿的故事，叫他讲约拿的故事吧。没想到这个弟兄很勇敢，说没问题，我也可以讲大卫的故事。哇，用英文讲嘞，大卫的故事，临时10分钟就赶快预备讲大卫的故事。哇，我们生命河的弟兄姐妹真是太棒了，太棒了，给他们鼓掌一下。就十分钟之内，由约拿的故事转向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哇，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当你出去的时候就经历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工，哈利路亚。不但是如此，晚上我们就留下来，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聚会。奉献聚会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们还为病人来祷告。我们看到有一些第一次来教会的，我们就学习用按手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看看下一张图画，就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愿意接受祷告，领受神的医治和神的怜悯。因为当天之前那个晚上，我们就到印度的街头，我们就分成5个队伍到印度的街头。你看我们这中国人做领队啊，带领这些印度人啊到街头去分发单张。我们大家都说他们比我们还勇敢。哇，看到印度人呢，就是逢人就发，大人小孩也是非常的勇敢，一点都不怕，冒着雨，那时候还下着雨，我们就到路边去分发单张，请他们第二天晚上来参加聚会。结果来了不少人，我现在大概大人小孩加起来大概当天晚上来的快100人吧，来参加我们的奉献聚会。我们就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为他们医病祷告。然后他们在呼召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印度教的一个新来的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忽然在面前就开始发作了，就好像被鬼附一样，在面前发作。然后我们就奉主的名按手为他祷告，就看见，哎，他就因为主的权柄和主的能力彰显，他就非常非常的平静在那个聚会当中。第二天早上他还来，我们看看这个图画。第二天早上他还来，我们盼望他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带领他信主，希望他能够转向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是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你不然可以跨越你自己的恐惧，跨越自己的有限，让你能够看到，哇，当你踏出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哇，神能够使用你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们教会每年都有10几支转宣队，但我们去的人不多，所以盼望你好好的思想，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当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新的道路必定会有新的恩膏。所以盼望你能够真的是好好想一想，神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明年当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出发的时候，主啊，你愿意我参加哪一支短宣队，让我能够跨越我自己的恐惧，让我能够经历主你的神迹奇事，让我能够跨越我自己的有限， 让我能够走出去，依靠圣灵的大能，经历你与我同工所带来的喜乐。阿们。当我们真的是如此走出去的时候，在新的道路上，你一定会经历新的恩膏临到你身上，你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主，你乐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一同能够往普天下去，使万民都做主你的门徒。谢谢主，主你呼召这个教会，让我们真的领受这样的一个托付，走向万国万民，甚至于将来在更多的国家，甚至在中南美洲，在苏联苏俄这一代，主，我们能够继续把你的福音广传，建立主你的教会，使更多人能够得听福音，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你真是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顺服你，让我们的经历跨越，依靠圣灵的大能，经历神迹奇事，透过我们能够彰显。主，你使用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真正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在这个世代能够把和好的福音能够传到万国万民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吧，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里流到万国万邦万民去。父神，
父神创造地主，显明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地同心前进，彰显，求主释放你的恩膏，哦，神就在这时刻，
愿你的荣耀，
愿你荣耀降临。
主，你创造的心意是希望万国万民都悔改，都能够做主你的门徒。主，你也选召我们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同做基督的使者，在这个世代成为主你福音的管道，福音的出口，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透过宣教，透过我们平常生活所接触的人群，能够传到每一个人当中。 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托付赐给我们，主，你给我们同样的恩膏，让我们能够走出去的时候就看见主你与我们同工，让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恐惧，跨越我们的有限。哦，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何等的需要你，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宣教院里面，我们为这个宣教的信息来祷告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来求问神的神啊，你要我带领我走向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在我公司里面做什么道路你要我走上去，在明年的宣教短宣里面做你要我如何参与，让我们能够真的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当我愿意走出去的时候，顺服你的时候，主要要经历主你与我同工，依靠圣灵的大能，让我能够经历神迹奇事，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宣教事工的参与，为你在你目前工作场所上能够如何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基督的使者，我们开口来祷告，求神向你来说话，让你有聆听的耳朵。哈利路亚！哦，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在新的一条道路上，我们走上主你的道路的时候，看见主你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主你亲自要来祝福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哈利路亚！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哦，向我们说话了，美明啊！主你的心意，哦，你要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出口。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呼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哦，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能够经历主你的大能，神迹奇事在与同工同工，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哦，愿你的荣耀，
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那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
你的荣耀已经充满在我们当中，你已经让你的恩膏赐给我们，让主你的荣耀从这里要流到万国万邦去，因为生命河的水是要流向万国万邦去。主，你亲自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当我们愿意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经历新的恩膏，当我们愿意跨越我们自己的恐惧，我们要经历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当我们愿意跨越我们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要经历的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你就是要我们出去能够把主你的爱，把主你的福音能够带给万国万民。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里面，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更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给我们的呼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告诉旁边人说：“你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你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